朋友们，我们接下来讲巫蛊之祸，汉武帝杀妻灭子。对于和皇后太子的仇怨，江充并不是太在乎。要知道此时已经是公元前91年，汉武帝已经66岁了。在人生70古来稀的时代，这个年纪是绝对的高龄了。也就是说，汉武帝随时有可能死掉，太子刘据随时有可能即位当皇帝。那江充为什么不太在乎和太子之间的仇怨呢？那是因为江充已经抓住了事情的重点。毕竟此时的皇帝还是汉武帝，而汉武帝既然能杀了女儿，为什么就不能杀死儿子呢？太子又怎么样？汉武帝又不是只有刘据一个儿子，其他的儿子又不是不想当这个太子，他们之间同样勾心斗角，自己只要成功的让汉武帝怀疑太子，换个太子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例如前几年汉武帝宠爱的钩弋夫人给汉武帝生的儿子刘弗陵就非常受汉武帝的喜爱，有些专门揣摩皇帝心思的大臣已经开始猜测汉武帝有更换太子的念头了。而且越是年长的太子，这时候就越容易受到汉武帝的怀疑。怎么？怀疑太子心急当皇帝，所以对自己行巫蛊式陷害啊？巧合的是，就在此时，汉武帝做了个梦，梦见有很多木头人拿着棒子要打他。醒来之后，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真的，汉武帝感觉自己的身体明显变得很差。汉武帝本来就怀疑有人用巫蛊之术在害他，这下更加确信了。江充见此良机，当然是极力鼓动汉武帝不能忽视此事，应该一查到底。汉武帝认可让江充全权负责此事，江充大权在握，再次活跃起来。他召集了一些狐族巫师，让他们负责搜寻行巫蛊之事的人，四处挖掘行巫蛊事的必需用品木偶人。本来啊，这时的长安城中呢颇为流行巫蛊之事，不管有用没用，哪怕只是觉得好玩，很多人都在这样做。所以江充的行动简直是大丰收，凡是被挖掘出木偶人的，附近的人都会被当作嫌犯抓起来，抓起来之后就是严刑拷打，施以铁钳烧灼之刑，逼他们认罪并逼问同伙。很多人受刑不过，胡乱攀污，江充呢则是一个都不放过，只要相关的一律抓打杀。从都城长安到下属各地各郡国，因为此案受牵连而死的多达数万人。对于死了多少人，汉武帝并不在意，汉武帝在意的是用巫蛊害自己的人是不是全部被抓住了，还有没有漏网之鱼。当然有啊，因为此时的江充刚刚开始收网啊。江充向汉武帝汇报，皇宫之中也有巫蛊之气，不铲除的话与陛下身体不利。汉武帝不加思索，当即让江充进入皇宫搜查宫中行巫蛊之人。江充带着人在皇宫中一通搜查，最后在太子宫中挖掘出行巫蛊事的木偶人。江充当即表示要马上禀报皇帝。太子刘据吓坏了。关于太子宫中搜出的木偶人是太子所为，还是江充派人偷偷放入，借以陷害太子，说法不一。很多人认为是太子遭江充陷害，但是《汉书》上几处提及这次巫蛊之祸的文字里面，都没有一个字表示 是江充栽赃陷害。如果真的是太子主动行此巫蛊之事的话，细想起来就更加可怕了。光是凭借想象力就足够编成一部汉宫的宫斗戏了。不管怎么样，这件事太子是解释不清楚了，而且太子根本不敢到汉武帝面前去解释。而此时的汉武帝因为身体不好，又怀疑皇宫中有人要害他，并没有住在长安城的皇宫之中，而是住在更加舒适但是距离长安有一定距离的甘泉宫中。太子刘据感觉自己被逼上绝路，也下了狠手，他派人假冒皇帝的使者将江充等人抓了起来。江充万万没想到太子还有这一手，当即被抓住带到太子面前。太子恨的是眼里冒火，指着江充破口大骂：你个奸贼，祸害了赵国国君和太子还不够，现在又来祸害我们父子来了。然后太子命人砍了江充的脑袋，冒险家江充就这样死了。说不上忠还是奸，也说不上成还是败，总之这就是江充的结局了。当然还有点余波，那就是借江充之势发达起来的江充的家族后来也被诛灭。太子也知道自己闯了大祸，无奈之下武装起一批忠于自己的卫士，起兵造反了，或者说是拥兵自保。汉武帝得知太子造反，开始还不太相信，派使者去招太子前来。结果派出去的使者害怕被太子杀死，根本没敢前去见太子，而是躲了一段时间就跑回来向汉武帝汇报太子真的造反了，不肯应召前来。汉武帝雷霆大怒，派新任丞相刘屈离带兵捉拿太子。太子不甘束手就擒，派兵和刘屈离的军队是大打出手，双方混战成一团，死伤数万人。最后汉武帝带兵返回长安城，太子的军队立刻瓦解。太子刘据知道大势已去，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逃离长安，藏到湖县泉州里。不久之后消息泄露，地方官派人抓捕刘据，不愿受辱自缢而死，刘据的两个孩子也一同遇害。没有跟随刘据逃离的妃子孩子也都被害。刘据一共有三子一女，都死于这次巫蛊之祸中，但是其后代活下来一个孙子刘询，也就是后来的汉宣帝。事后汉武帝怒火未息，又派人去收缴皇后卫子夫的皇后印，卫子夫痛哭一场后自缢身亡。一场巫蛊之祸，汉武帝逼死自己的妻子女儿儿子孙子，豪门权贵身死族灭的不知凡几，普通百姓和士兵受牵连及战乱死者更是达到数万之众。谢谢大家。